2021年3月17号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政治哒哒啦。多么，多么。欢迎收听今天的政治透透透，是的，是大龙猫。好，大龙猫这个休息了好几天了，之前身体不太舒服，加上昨天遇到了一些技术上的困难，所以大龙猫就休息了好一会儿。今天重出江湖的我。大龙猫发现自己的许多的伙伴好像也对这个感兴趣啊，就会邀请他们也来上这个节目。不过在规划上来说，还是有个大龙猫一个所主讲啦。大龙猫最近对于一些所谓脱口秀艺人开始进行了关注，但说真的，也不是特觉得特别好笑，觉得。台湾对于脱口秀的这个理解，感觉算是挺表面的，但有可能脱口秀这个东西本身就是一个这样形式的搞笑的。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政治那。Totoro 是政治大龙猫。好，最近算是有两个话题想谈呐、啊，今天先讲第一个，但是第二个话题跳出来，所以顺便讲一下。现在就是我先打开了一个新闻页，算是这几天的新闻吧，今天算今天的新闻，所以说，这是主要要讲的，但是旁边的广告居然要跳出来。什么什么买大同区透天之类的，我其实讲到这个房子的问题也是挺有趣的，这个之后的机会再看一看。那今天呢，先讲我看到的这篇新闻，然后给一些评论，这样就是心头壳这个算是平台吗？还是网络的报社这种电子媒体？不清楚。心头壳 newtalk.tw。这篇新闻说，任内亲手将何氏封存，下台又高喊重启。黄杰批马英九可笑又无能。那黄杰就是那个之前被罢免的但没有成功的高雄市议员，那马英九就是我们知道的那个前总统。那黄杰在他的脸书呢发了一个梗图类的东西，那大致上就是说，马英九办公室冒号支持在新北重启。侯市长同意吗？这样一个不知道是在说什么东西。那他的标题就是说，永和的马英九啊，经过了40几年党国核能的骗局，台湾也即将迈到新的能源阶段，别再以核养育、重启核四这些政治的诱惑来拖累台湾了。大概是这样子。那看看这个梗图下面的内文是怎么样？基本上就是说，马英九最近一直在炒作要重启核四嘛，但是黄杰提到。马英九在任内亲手将核四封存，下台后又突然喊可以重启，那批的国民党人还有人在那边盲目的支持粗劣的重启方案，看鬼打墙这边讲以核养绿啊，不但忽视原能风险，也狠狠打脸马英九任内的无能。他质疑马英九总统提的这个核四重启公投，马英九那些这个支持这个方案，侯友宜同意吗？卢秀燕同意吗？这样。好，那这个部分呢，我到目前为止是非常同意的，因为我确实觉得是马英九自己把这个东西不启动。那关于这件事情呢，我查了另外一个报道，就是也是，这是礼拜六的上午的新闻，上礼拜六，然后他就说，基本上也是民进党基本上坚决反核电嘛。苏贞昌也说，这个核四就是马英九任内封存的，这个是事实。对此，马英九今天指出，封存只是暂时不运转，等待时机成熟运转。而如今国内缺电，三阶冲击早就又无法解决，最好的方法就是重启核四。 首先，这个我是觉得说法确实有疑虑，就是说等待时机成熟运转这个意思是什么？这意思其实真的是不明啊。难道马英九意思不就是说当时有一堆反核人啊，就是民进党在闹啊，所以我们没办法商转？如果他不是这个意思的话，我真的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。所以他要么今天就是怪别人，那要么就是说当时因为不缺电，所以不需要商转。哎，不需要商转，你也没有必要把燃料棒封存，你就放在那边不启用不就好了？就讲难听点，就是你根本不敢、不没有那个胆去推行这个东西，你没有，你老实说，你当时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能源政策嘛。只要你，因为在当时也没有这些核一、核二、核三除役的问题啊，所以你只要一直继续，把你的总统干完，你不开始启用核四，也不会有任何问题。所以在我看来，就是放任的某一个问题存在，不去解决，拖到你下台了，再来那边吵吵闹闹，我觉得这是非常无耻的一件事情。因为你绝对有这个能力跟权力，在当时就去推动这些的进程，你当时更可以直接推动公投，直接让全民做表决，你都不愿意，不是说不愿意啊，你都没有做。那当时什么都没有做的时候，你情况下，你现在在说什么？你拥有的权利或是？资源会比当时还多吗？那你现在在吵什么？我觉得这个时机成熟这4个字实在是太过抽象，不客观。到底在等待什么？其实没有什么好等待的。你如果觉得这是对的东西，就去做；你觉得不对，就是不会做。就算今天我们没有遇到火力降电的问题，或是要在燃烧更多的天然气，核一、核二、核三的退役也是在你的任内就可以看到的。可见可预期的未来结果，那你针对这件事情，你的处理是什么？其实你也没有什么处理，你就是不敢重启核四。所以到目前为止的话，我算是还挺同意的。但是马英九不是很那个，很有这个资格。那黄杰就说啊，马英九始终是永和派，其任内核四却接连发生失火、泡水、仪表失控等，导致乱花3000亿却无法通过安全审查，最后将他亲口封存这样。这部分我觉得就有点可疑了，因为安全审查到底定义为何？我觉得老实说，真是各说各的，就有点像是拿巨蛋一样，就是你可以提出一个标准，一套安全的要求，然后说它合格或不合格，但是这件事情一定是怎么说呢？你必须要在什么事情都还没有盖的时候你就已经先说了，而不是然后今天它已经盖成了之后，你再用。在一直提高安全的标准，反正你最终就只是希望它不过这样，那我觉得这样有点无聊。所以究竟什么样子是安全或不安全，这真的是一个很难的问题。因为我们在这个过去当中看过太多的报告，一会儿说核四是安全，一会儿说核四是不安全。大家都是专家，那你相信吗？我是不相信，我觉得基本上他们都不是专家。另外一边，他说日前传出马英九主张核四应该在台中重启，那不过却遭台中市长卢秀燕强烈反对。那这个真的就是非常无聊的断章取义而已。所以黄杰抨击，难道说是把蓝莓那吸尾料，这才是卢秀燕真正的面目吗？因为一方面卢秀燕支持朱立伦重启核四，又拒绝核四盖台中。那这个东西就有点鬼打墙了，因为核四就是核四嘛，核四已经盖在龙门电厂那个地方，支持重启核四跟核四盖台中，那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一件事情。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这些绿营的人呢、啊，就是做这种算是移花接木的剪接，没什么意义。他很酸有，黄杰很酸侯友宜。只敢不断问中央新北市核废料还要放多久？如果侯市长也不喜欢核废料，请大声地说出反对核四公投的立场，而不是只敢对外抱怨，而不敢向党内沟通。这个部分我觉得也是事实，非常正确的一个说法。因为上一集已经讲过的核废料的问题，那核废料的立场就是那个样子。所以在一切科学根据都是科学管控各种辐射。都是合理和这个健康标准的情况之下，没有什么好核废料移除的这个问题，所以会有一对这件事情，其实老实说，确实是畏畏缩缩的，没什么特别的。 你要是真的不喜欢，你不想要核废料，那你就说出反核，这我觉得是 OK 的。好，他说他指出，国民党对于能源议题始终缺乏务实的论述能力。永和团体和国民党一再的鬼打墙，说先有核才能养绿。那实际上呢，马英九8年内啊，极尽打压绿能发展，对绿能评价只有那是一个好事，大家再等等这样子。呼吁国民党与马英九就是要结束这40年的党国核能骗局，那这个东西呢，基本上就是言过其实了。实际上呢，这并不是什么骗局的问题，因为如果你说绿能真的这么好，那其他先进国家为什么没有把核能给停了呢？所以这不单只是任何一个国家，在意识形态上的操作啊。实际上，任何先进国家在现在我们所知道的世界上，还是很难完全的脱离核能的使用。那就有各种原因。那甚至比尔盖茨最近也才出了书，然后讲述这件事情，说一定程度上我们还是需要核能。所以在这样的角度来说的话，这根本不是什么政治诈术，或者是什么党国核能骗局，就把这些东西扯在一起，就是绿营人士最常使用的东西，毫无立论根基。只是想用情绪化的字眼，去煽动对一个议题的观感，没什么意义的一件事情。那所以通篇看下来呢，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，最可恶一种形态的新闻。那经过我的研究，心头壳似乎本来就是一个比较青绿的，但这倒不是什么问题啊。关键是你如果去看这整篇里面的内容，有一些东西是很真的，但有一些东西就是乱的。那正所谓的假新闻最厉害的地方就在于，它90%是真的，1层是假的。可是它其实就是希望你看那一层，所以这个部分，这整篇论述啊，让人看到黄杰这个人的观点啊、立场、各种思考都是非常低劣的，并不能很抬上台面。但他对于另外其他蓝营的政治人物的批评啊，却又是非常的到位，也就是说。一定程度上，我认为他所提到的这些蓝营政治人物，包含卢秀燕、侯友宜跟马英九，跟黄捷一定程度上是同一个等级，差不多没有逻辑这样子。这点上我觉得也算是没有办法，台湾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地方，政治人物不需要什么特别理性、有脑或者是有规划、为自己负责，还是能够选上。所以在整，这算是一种。现况，但是我今天就只是针对这一篇文章的内容，把它转述过，并加上评论跟一些纠正这样子。那再次强调哈，这个以核养绿的意思就只是说，就它是基本上支持绿的，但是呢，在我们没有办法发展跟得上的这个前提之下。我们希望用核能来做一个缓冲，然后慢慢的转型到绿能上。那他今天就是这个是事实啊，就是说他们今天想说绿能就是很好，但是就是因为国民党阻挠啊，所以我们才没有办法发展。其实这是完全不合理的，因为你完全可以去估算你所需要的发展速度。这个是蔡英文自己说的，那他们也做过了。根据需求量提升这样子前提之下的估计，说明用绿能完全取代核能是没有问题的，这是他们自己说的。但我们看到的现状就是不完全是这样子，还是要非常大程度的靠提高火力发电，包含燃气跟燃煤，才有办法稳定的有这个能源的供给。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我觉得一核两绿还是很合理的，因为他今天彼此拮抗的是。在核能慢慢变少的情况下，绿能增加，而不是民进党所说的，在核能直接退场的情况下，绿能慢慢增加，其他用火力来补上。这我觉得是两个完全不相关的论调，所以我倒不觉得以核养绿是一个骗局啊。那所以说到底这件事情，在大家都没有骗人，也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个数据是都是正确的情况之下，其实真的就是。最后两种东西的一个对抗，哪两种呢？一个就是我们今天烧火力，冒着国安的问题， 还有空气污染的问题，去取得一定的发电，或者是我们仰赖核能，它不会有产生碳排放，在空气相关的或者二氧化碳排放当中绝对干净的能源，但它所产生的问题是，它有如果有任何核灾，虽然出现几率很小，但是它的影响非常大，加上核废料的处理。这就是两种不同声音的对抗，说到底就是这么回事啊。那我觉得跟绿能其实也没有什么相关，因为绿能横竖就是来不及赶上，发电效率啊，各种经费、电价都是非常差的选择。从现在来看，那这个我觉得很难有人能反对这样基本的观点。那我觉得这件事情，只要不是从这样来讨论的，基本上都是水平比较差的。好，那今天就讲到这边。欢迎大家明天再收听。